这一段就在把前面的比喻啊来讲清楚，它是比喻什么。哦，我们来看啊，这跟我们刚刚啊已经啊讲的是一样啊，就是菩萨亦复如是，如果没有闻，也没有解，也没能修习是法华经的话，就知道他离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很远。好，为什么呢？因为能不能成佛啊，能不能成佛，他这个理念概念心胸格局那是最重要的关键。法华经就是在讲整个佛他度化众生的整个大格局啊，就好像我们世间人要当老板啊，要当那个大老板的话，你就要有大格局啊。啊，如果你心胸没有大格局，这个老板看你一定离老板还很远的，你做老板还是很远的。你一定要有这个大格局、大方向，你才能够有个大开展。啊，你在事业上，啊，这个福报先不用说哈，至少智慧。你要先懂得这个格局，要有这个眼光啊，这个远大的眼光啊，宽大的这种各种，你得各种都要懂啊，都要去知道啊，你才有这个广大的格局。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能够了解，你看这法华经是非常重要的啊，它成佛是关键啊。所以以前讲那以前古代描述法华跟楞严啊，他就是描述古德就是赞叹，好，楞严开悟，法华成佛，好，法华可让我们迅速成佛，楞严可让我们迅速开悟，好，所以佛那个魔哈，他最怕楞严经啊，因为楞严经讲五十因魔啊，每个都破，我们的所有的那个。求感应啊，求什么啊，求什么执着啊，他都一一破除掉啊，一一破除掉，都在楞严经里面讲说的非常透彻。如果有机会啊，如果未来有机会啊，大家未来有机会啊，可能那就是这个楞严经是真的是很难得，可是讲说楞严经啊，是这个。在历代哈，历代讲说楞严经算是高难度，可是呢，现在是很多人在讲了啊，但是这个要把它里面的这个精髓哈讲透彻哈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不管如何啊，大家啊希望未来能够有机缘，你们要深入楞严经。一定要深入楞严经。好，好，我们再看哈。那么这里呢，他就在说啊，就是没有修，没有啊，能够啊见闻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就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很远。如果能够见闻读诵思维修习，也就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么这里讲。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属此经啊，都一定要学习这个经，佛他就这个经就代表整个佛了，所以此经开所有的方便之门，此经也只是这一佛圣的真实相实相，所以叫啊会三归一开权现实，啊，是法华经藏深固悠远。这个法华经是它的义理、格局、眼光，啊，是非常深固悠远的，无人能够到。它的平等是平等到不能再平等了，啊，所以经佛呢教化，啊，这个法华经就是。能为了要成就这个菩萨啊，来为他们开示，让行菩萨道还有行声闻圣啊，都能够最让他们知道你们都是成佛 都最后必定可成佛，啊，而来给他们做开示，啊，这个《法华经》一定要在最后讲。那如果不在最后讲，一开始就讲，那就没有那个这个大家没有这个去听懂的机缘了。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药王，若有菩萨闻是《法华经》，今已不为，当知是为新发意菩萨。若声闻人闻是经，经营不畏，当知是为真上慢者。好，这一段是在谴责这个谴责有这个，如果对法华经会经营不畏的话，那么可见的他还只是刚发心的菩萨。好，如果学声闻之人，他对法华经还会经营不畏的话，就知道他是真上慢的。好，因为法华，因为在前面就有讲过，如果证阿罗汉，啊，如果他证阿罗汉，证四果阿罗汉，必定他能够听闻到法华经。好，就算今生入涅槃，今生没有机缘听到，入涅槃，他到别的国度，啊，别的国度。啊，佛的国度啊，别的净土啊，那么他一样，他还可以在佛还是会为他再讲解《法华经》，在他的那个国度里，他还是会再听闻到《法华经》的。可是真上慢者就很难啊，真上慢者，像佛那个时候要讲《法华经》，真上慢者5000人就先退席。佛当他还是在跟佛碰面，还是佛事时候的弟子啊，那都还会这样退席了啊。所以这个如果他听闻经或进一步为的话，当知一定是为真上慢者。好，我们看下面啊。药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后欲为世众说是法华经者，云何因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而乃因为世众广说是经。如来是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事。如来衣者，柔和忍辱行事。如来坐者，一切法空事。安住世中，然后以不懈怠心为诸菩萨及世众广说是法华经。好，这一段是在讲说，就是如果要为世众弟子讲说法华经的话，他要有怎么样的轨理来讲说法华经。好，以怎么样的心态来讲说法华经。好，在如来灭后之后，好，那么佛就讲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要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那你就应该为世众广说法华经。那么如来是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事，就是什么是如来是呢？就是众生心中大慈悲心事，啊，这大悲心啊，大悲心就是如来的啊，如来事。好，那么如来一是什么呢？是柔和忍辱心事。好，就是如果要为世众讲说法华经，他就要披着如来一，如来一就是柔和忍辱心，就是如来之一。那么要做如来座，啊，如来座是什么呢？是一切法空事，一切法空。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哈，大慈悲心就是众善奉行，啊，柔和忍辱心就是啊诸恶莫作，啊，别人误会欺负我们，或是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守住我们的戒，诸恶莫作。 那么一切法空呢，就是自尽其意，啊，自尽其意。所以这三项哈，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这三项就代表整个佛教的整个主干了。啊，这四句话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从表面上的文来看哦，它是很容易了解，可是呢，它代表的就是整个佛法，所以它深广之内涵，那真要广大的见闻，广大的这个听闻听经闻法哈，然后抉择政治正见啊，抉择到很清楚，你就能够了解这三句话它的那种广大深远之内涵。所以他真的这三句话就代表整个佛法了。好，众善奉行，他这个是讲发大菩提心。诸恶莫作啊，他就是我们呢要啊把自己的这个代表的六度万行当中的很多行持都是在诸恶莫作啊，包括忍辱都算，柔和忍辱都是。那么一切法空就自尽其意，让我们自尽其意就是一切要无所求啊。如果按天台讲，空假中三观，就是要中观，要圆满，要成就。然后我们安住在这三种的心当中，大慈悲心、柔和忍辱心，以及体会这一切法空的心，安住之中，然后不懈怠为诸菩萨跟世众广说法华经。这就是讲说法华经的规律。好，我们世众弟子哈，世众弟子都有弘扬啊，都最后一定会修菩萨道的，不管我们啊想不想利益众生啊，我们现在能够在佛门当中一举手啊，一低头，好，那一点结的一点点小善缘，最后皆可成佛。所以我们最后都会走菩萨道，也会最后一定也会弘法利生。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最后的，都会有这个责任，都要扛起，终究要扛起这个责任，啊，担起如来家业的责任，迟早而已。所以我们对这个这一段啊，讲说法华经的这个轨理啊，轨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先不用谈这个大慈悲心了，大慈悲心那是需要时间，光柔和忍辱心就不容易啊，好，就更不容易。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哈，讲说法华经的人哈，也经常会遇到很多的毁谤，那这个呢都是需要要考验啊，都需要要考验。好，所以这个讲法的人哈，讲法的人他呢一定要有几个心态。好，那好，就是第一个啊，你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你能够就是我们不要为这个名闻利养而讲经。好，那么讲经说法的时候，如果大众中啊，如果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讲到哈，如果讲经说法的话啊，他要有几个心态也要具备。好，那在大众中有女人的话，女众的话就应观不净啊，就是不要有起心动念啊。那么威仪也要有大人相、庄重相，好，讲经的时候也要能够啊，不说外道的经书语言，也能够心没有退却啊，没有退却。在众人如果有人恶言相问难啊，提出问难，也要忍辱啊，也要行忍辱。好， 然后他也要懂得不轻视自己，也要懂得不轻视听的人，也要懂得不轻视自己所讲的。好，要有这样子的心，这样子来讲说《法华经》。好，四众弟子都要有这样子的心来讲说《法华经》，这样子就能够至少能够在自己内心心态上能够无有过失。所以大众要切记啊，大家未来都必定会走上这个荷丹如来迦叶的路。好，所以这一点就要深入要去了解。好，我们来看，尤其不轻视别人，这个很重要。好，不轻视别人。如果人我之间有会有轻视的话，那就那很可惜那就很可惜，像在轻视一尊佛一样。因为这个大家都未来都可成佛，而且习气都在慢慢改，今生改不了，来生会改，来生改不了，未来生还是一定会改，因为最后会成佛嘛，所以一定会改。所以大家就要互相要能够容忍。好，我们看底下经文。药王，我于余国遣化人，为其即听法众，一遣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听其说法。好，四诸化人闻法信受，随顺不逆。若说法者在空闲处，我时广遣天龙、鬼神、钱达婆、阿修罗等听其说法。我虽在异国，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身。若于此经妄思俱斗，我还未说，令得具足。好，这在只提到讲说《法华经》它的一些一些利益那这地方所提到的比较特别，他这里提说佛呢，他跟药王菩萨讲为广大的那时候在会的人众讲说呢，我呢在余国别的国就是在佛灭后如果有人在讲说法华经的话，那么佛呢不管他在哪个国度佛当然是骗十方法界了，他就会遣化所有的化人，化人哦，变化之人来当他的听众，为其即听法众当他的听众，也遣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听其说法，就是默默的也会吹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听他讲法。那么这些化人变化之人也能够闻法信受，随顺不逆。若说法者在空闲处，如果这个讲法的人在空地上在空地上可能是像荒郊野外这个空闲处，那这时候就会广遣天龙、鬼神、钱达婆、阿修罗来听他讲法然后佛呢虽在异国，也会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身然后在如果他对这个说法者对于这个经妄思俱斗，妄思里面的经文，佛呢也还会为他解说，令得具足。大家在看到这一段他这个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讲这个法华经的人，假设如果他的修行的基础不稳固那佛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不可能现给他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佛遣天龙八部来听他讲法，如果让他见到佛身，那么这个如果他是初发心的法师的话，或是初发心的不管是法师或四众弟子，那就可能让他悟他的道，悟他的修行会让他执着， 啊，会让他容易嫌疑惑众，甚至容易会自己夸，就是会慢心会起来，会自赞毁他，这样子自己跟他人都会损，在法上法身慧命都会有损，会妨害到度化众生了。所以对于初发心的人，他佛陀不可能为他会现这个现佛身给他看，可是冥冥当中当然是会默默的帮忙，不会显在前面在帮忙。好，这句话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以前有一位法师哈，他为了要见普贤菩萨，因为这个诵法华经哈，他如果你诵到很感应的时候，他是会亲见普贤菩萨。好，他为了要见普贤菩萨，他真的按照后来到我们讲到最后普贤菩萨劝发品里面会提到哈，他就真的按照上面哈，21天每天诵法华经，每天诵一部，每一天哦，一天一部法华经，他就闭关诵，关在他房间里诵。他跟我讲的哈，他说他就关在房间里，每天就是闭关诵静语，那个人家为他送饭菜，他就在里面就诵21天，每天诵完一部，每天一部，还拜好礼拜读诵，好，然后研究21天。到最后21天结束，他还是没看到普贤菩萨，还是没见到普贤菩萨。我就跟他讲啊，不可能啊，你还初发心，我们还是薄地凡夫，你要是佛，但是我们又还连外凡都还称不上哎，我们还是薄地大凡夫啊，你这时候你要是这样子一直诵经还求佛菩萨来看，佛菩萨明明知道他一现前，你就会把你。你会到时候慢心什么都起来了，佛菩萨怎么可能会这么做呢？但是冥冥当中会护佑的，好，但是你要再显出来哈，这个只有百害而无一益，害处比较多，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哈。但是呢，我们诵法华经的时候也会很多觉得，哎，佛菩萨真的是有在。就会有这种感应的感觉，但是呢，感觉也要把它放下，那是让我们有信心，可是我们不要执着。就算有，就是总是偶尔就会有一些锐相，但是这些锐相，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个要放下，但也不要为了小事就觉得好像很感应，以前我不是开玩笑讲嘛，常常有人说。我想到要想吃苹果，就今天有人送苹果给我，就说这是很感应了。其实这个不行啊，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要身心要能够，要一定要以中道而行，不要去太执着感应。但是呢，佛菩萨他当然是，我们好好的用心送。不过还有一种状况啊。就是如果我们过去造，就是总是会造一些恶业，有时候我们会重报轻受，所以你诵法华经，因为它忏罪力量很强大，也会有很多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这个就是一种有时候很多是重报轻受的状况，有些业障它会提前，它会先跟你受掉。本来有会未来会有一些大灾难，那你自己会变成会有一些小事情让你化掉，这个是真的是会有。昨天在提到南山律在被斩，就提到这个重报轻受，这是道宣律祖亲自讲的，他在家被斩里面就提到这个，就提到在南山三大部，就道宣律祖就提到，如果我们用心用功，用心的用功。如果你有什么重业重大的业，也会让我们用头痛啊，或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讲，如果那时候他有一些意外头痛啊，会让我们稍微化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一些大的灾难，就是让大事用小事化掉，啊，或是一些小车祸啊，有点骨折啊，像这样化掉那个本来要有的很大的灾难，这个大家也，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说啊，说我修行过程当中怎么常还是这么多不平安，啊，不管这个不平安是不是重报轻受哈，都不要管，我们就要有这种心说啊，这个也就消灾解难，消灾了。就得要当成一个消灾想，啊，这样子我们心才啊一定对佛菩萨有信心。好，今天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下面底下是诵，啊，那个重诵，把前面的长行啊重新再用寄诵再讲一遍，我们就很快的啊来给他念一遍，因为这跟前面是一样。如果有特殊的地方，我再做讲解。好，我们来看经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欲舍诸懈怠，应当听此经。此经难得闻，信受者亦难。如人可虚水，穿凿于高原，犹见干燥土，去之去水尚远，渐渐湿土泥，决定之进水。药王汝当知，如是诸人等不闻《法华经》，去佛智甚远。若闻是生经，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闻以地思维，当知此人等尽于佛智慧。好，我们先看到这边。好，这地方就讲啊，如果我们要舍掉诸懈怠，就应该要听《法华经》。好，因为这个《法华经》非常难得，信受也非常困难，就像啊穿凿高原，啊要在高原上凿井，啊如果还是凿到干燥的土，就知道去水还很远；如果要看到湿土泥，就知道之进水很近了。所以听闻《法华经》也是一样。如果你不听闻法华经，如果没有听闻法华经，就知道去佛智还甚远。如果听闻这样的声经，啊，就知道这个绝了，就是绝了声闻法的意思哈，啊，是说听闻法华经就知道声闻之法，其实就是也是引入大圣之方便，好，啊，引入大圣的方便，啊，所以这个法华经是诸经之王。那么我如果我们听闻的要如果能够用心思维修行，就知道这样的人他近于佛的智慧了，啊，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我们看下面。若人说此经，应入如来室，着衣如来衣，而坐如来座，处众无所谓，广为分别说，大慈悲为始，柔和忍辱一，诸法空为座，除此未说法。若说此经时，有人恶口骂，加刀杖瓦石念佛故因忍，我千万亿土现尽坚固身，于无量亿劫为众生说法。好，这地方就在讲这个偈语，大家有一段偈语希望背下来。大慈悲为是，柔和忍辱一，诸法空为座，啊，这三个，这经常啊，这三个字，这三句话写得很庄严。好，大慈悲为是，柔和忍辱一，诸法空为座，啊，除此未说法。所以说法华经者，要有这样的心。好，要有这个三个种规律，好，那处众无所谓来讲说这个法华经。那么柔和忍辱一的话，就是如果有人恶口骂，又加刀杖瓦石，那我们要念佛故应忍，好，要念佛然后忍耐。好，这个在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好，在过去这个 啊，在有佛法的地方都常遇到这样，有人会恶口骂这个讲经说法的法师，这是经常有的事情。好，因为以前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哈，能够有录影，好，然后或是说这样开这样讲经哈，以前还没有录音，好，大概以前的法师哈要去弘扬佛法非常辛苦，他必须要到春色浓妆行脚去弘扬佛法，啊，那我看有一次看到一个骗子哈，有些法师要到就是佛法的骗子，佛教骗子，他到那个村落去讲经说法，都要有人先在村落常常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敲钟，当当当当当，然后大家有些人就好奇就会出来看看什么事。好啊，原来就是要讲经了啊，有人要讲经。好，那这时候一定有人没学佛嘛，那就有人真的会刀杖瓦斯会丢。好，这时候就真的会这样啊，在佛陀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了。好，你看舍利佛带着他的佛陀的小孩这个罗侯罗，好，到路上都会被人家打到头破了，罗侯罗是佛的儿子哦，都被人打到头破了。好，罗侯罗还要修忍辱，啊，修忍辱。所以以前啊是很辛苦啊。好，然后念佛孤阴忍，孤阴忍，我千万意图现尽艰苦身，于无量意劫为众生说法，这是发愿。发愿啊，在任何国土都要为无量劫都要为众生说法。若我灭度后啊，能说此经者，我遣化四众比丘、比丘尼及清净侍女供养于法师，引导诸众生集资令听法。啊，这是佛呢也会遣化四众啊来听这个法师说法，好，啊，然后供养法师，引导众生，让他能够接触《法华经》。若人欲加恶刀杖及瓦石，则遣变化人为之作卫护。如果有人还要加恶，啊，用刀杖瓦石来这个啊问难这个法师的话，那么佛也会遣化变化人。这变化人就是啊天龙八部等等的啊所有的护法啊，而为之作卫护。这个在历史上也是真的有这样的，这个是真实的啊。像这次经常看到的啊，像这个慧思禅师啊，慧思禅师，那么他那时候在弘扬法华经的时候，弘扬天台的时候，受到很多人嫉妒毁谤他，好，毁谤他，有人还到朝廷里面去啊说不实之话，挑拨啊朝廷对这个慧思禅师的印象啊，让他弘法上造成很大的困扰啊。最后这个挑拨离间的这两个人呢，啊，一个在路上不明不白被狗咬死，在路上被狗咬死，一个也是不明不白就突然就意外往生，因为他这个太可怕了啊！这种毁谤哈，其实这个都还只是现世的报哈，他在未来生中现世花报，未来还有果报，啊，还有果报，还有很大的果报。好，我们来看下面啊，若说法之人独在空闲处，即人即莫无人生。读诵此经典，我尔时未现清净光明身，若忘是章句，未说令同理。若能具事的或为示众所，空处读诵经，皆得见我身。啊，就是说，如果说法的人在空闲处说法，没有人的地方，啊，读诵。这时候佛也会为他现身， 如果忘失章句的话，也会慢慢教他，让他通力，好，让他能够读诵通力。如果这个人具这个德，好，能够为四众说法，好，然后或是在空处读诵经，他都能够见到佛本身。好，这个当然，这个是已经到很深的程度的法师，不是初发心的菩萨。好，他必须已经具备了很深的德恨，以及也就而且要到无所着的心，也要到很透彻。好，这样子佛呢才会为他而现这个身。好，我刚刚讲这个遣变化人为之作卫护，哈，像刚刚讲的那个说他这个被这个狗哈咬死这种，哈，这种一般就是护法善神他不可能不会说没有慈悲心，哈，但是如果说实在太过了，很多护法善神他也不是说完全成就者，他也会他很多他也是会实在太看不过去了，也会这种情况。好，像那时候在好像是阿富汗子，阿富汗那时候有一个大佛哈，有一尊大佛，后来被那个塔利班的政权用炮打掉，大家记得这件事吗？好，那么这个打掉的那一位哈，主使者在好像再过一年还是两年，就马上就后来就死的，就往生的很不好，好，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例子了，好，有很多这种例子。好，我们来再看下面。这种就算哈，他不是这样子的往生哈，啊，就算不是这样往生，那么他在这个地狱的果报也会很严重。这是自然感召的果报，不是这个根，这是因果本身，他会感召来的，就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好，下面经文：若人在空闲，我遣天龙王、夜叉、鬼神等为作听法众。这个这是在空闲处读诵经典的时候，哈，他也会这样，哈，这个我在过去都有讲，这个感应录里面都有提到，有人在半夜哈，他有个法师半夜在诵法华经，结果呢，因为这个法师人是非常的随和，所以有些其他的法师哈，有时候会跟他开玩笑，常常来闹他。好，他好像很容易给人家被欺负，但是他因为人很随和啊，不会跟人家争，他每天晚上半夜就起来诵法华经。有一天呢，那些其他的那些道友们要来闹他，就到他门外面看到里面怎么放光，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夜叉鬼神众在那里守卫他，很像将军一样哈，在那里守卫他，天龙王啊，好在守卫，那就把那群人吓跑了。隔天呢，大家就不敢再闹他了。这个是在《感应世纪》里面有讲到这一段。好，我们那个正言上人花莲慈济功德会正言上人，不是也是拜法华经在茅屋啊？好，早期的时候他也是拜到他整个茅屋放光啊。好，那个这是真实的哈，这都不是。这个我相信，这都是真实的。好，我们看下面啊，世人要说法，分别无挂碍，诸佛护念故，能令大众喜。若清净法师速得菩萨道，随顺是师学得见恒沙佛。啊，如果这个人能够要说法华经，分别这个正知正见，分别法华经的内涵能够无有挂碍，非常清楚，好，又能够没有畏惧，好，在大众中讲法，那么诸佛护念故，啊，能够令大众，好，能够让这场讲经说法能够欢喜， 自利利他。如果能够亲近这个亲近法师，也能够速得菩萨道。如果随顺这个教法，随顺这个善知识的教法，师学随顺是师学，也能够迅速成佛，得见恒沙之佛。现在这一段法师品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看这个811页我们最后刚刚讲完那一段最后经文那个小字，811页中间这个小字，有没有看到这个？佛在大小圣经律中都教诫弟子，欲得佛法利益，当具四法。这四法很重要。第一个清净善知识，第二个多闻正法，第三个如理思维，第四个法随法行。那么清净善知识摆第一位，因为所有的清净之教法也只有善知识能够讲说。不，现在当然善知识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很不容易遇到。第二多闻正法，能够去听闻也不容易啊，能够听闻也不容易。所以不管他能不能够就是修行法华经，他能够听闻就真的不简单了。第三个如理思维，听闻之后又更要去如理思维它，放在心里面，把它放在心里面，常常遇到境界的时候常常拿出来，再去思维去想。第四个法随法行，那就是真的拿来用了，不是想而已，是真的用。那个这个用要在哪里用啊？广钦老和尚讲，在起心动念当中来用。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闻思修，你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听闻思维，到最后修行的时候，我们觉照的关键都在我们起心动念上，法随法行就是在我们起心动念上来把法用进去，用在我们的行持当中。所以觉照自己很重要，觉照自己，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态，我们身口意是不是如理如法，这个是这样子才有意义了，这样学佛才有意义。好，来这边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讲这个建宝塔品第11。这个宝塔品呢，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多宝如来这个宝塔。多宝如来塔，这个多宝如来塔我有一次去韩国去参访，就看到有一间寺庙前面呢，大殿大雄宝殿前面立了两个塔，其中一个是多宝塔多宝塔，我看了好欢喜有人立这样一个塔，古代啊，所以唐朝那个因为那个是古迹啦，我去看的那个是个古迹，所以他们都是唐朝那时候传过去的嘛，我们中国传过去的佛法，所以在我们中国本土唐朝那个时候它就有这样子的这种塔被立出来，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了。许多大道场里面会提到法华经的不是很多，但是很欢喜法鼓山做了一个法华宗这也是让人感到很欢喜的事情。大家有什么问题？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去敲那个法华钟啊？有去，我是一直还没有时间看呢。我从网络上看他的照片，法华钟的照片。现在只要看到有法华两个字，就觉得很欢喜。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